大家好，各位现场来宾啊，各网络上的朋友吼，咱即马各一寡朋友陆陆续续要来吼，啊，咱活动影展，咱就超两点十分开始，咱两点，啊，咱今仔就两点开始先放电影吼，啊，然后这出电影嘛是六十分钟，然后六十分钟了，咱今仔邀请的咧引言人导，这个导读，这就是导览，就是那个。台湾图博自由会副会长杨长正先生吼，阿姨长期对客家是原住民也是图博议题拢就有研究了，所以今仔是会使是讲足精彩，啊那有啥物问题，网友会使线上发问安尼，对，他可以在我的铺浪发问，我是 Nathan， 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图博影展第三场哦，这是我们九月份开始第三场的影展吼。啊，我们九月份第一场影展是那个雪山下的火焰吼，阿贡的是那个班旦加措一个被中国关了33年的那个高僧，他出来被关33年之后，继续为西藏吐蕃奋斗的一个那个故事吼。啊，第二场是那个逃离西藏吼，就是一群吐蕃的年轻人，一个哥跟弟弟，他们就是越过那个雪喜马拉雅山去。印度达兰沙找那个达赖喇嘛的故事齁。啊，我们今天第三场就是这个迈向西藏自由之路齁。啊，这一场今天的影展主要是要大家讲那个2008年，那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那个在西藏吐蕃那边有发生的就是那个中共的那个血腥镇压齁。那今天这一场迈向西藏自由之路就是主要在讲2008年那一场血腥镇压之后，全世界对于声援吐蕃这个议题的那个综合的那个报道齁。啊，里面伊就是除了会跟大家讲说西藏徒的诵经啊法会之外，他们还有哪一些议题是他们不知道，然后他还会讲那个印度尼泊尔那边的流亡藏人他们的心情，还有现在他们的困境，还有一些现在吐蕃历史中一些重要的历史转折，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是迈向西藏自由之路啊。这场的时间是55分钟哈，那我们今天一样是那个中场不休息啊，那个如果有需要去洗手间就请自己去外面洗手间哈，啊后面有那个零食啊，那旁边有杯水可以自己取用啊呢。那可以调查一下，今仔日是看网络来诶，朋友敢会使举手一下？啊有。听广播的咧，欸，哦，什么广播？刚才在借问一下。哦，阿星总田君，哦，感谢阿星总田君大哥哈、哦。对对对，啊，今天我们又看到很多新的面孔，非常欢迎你们来哈、哦。对啊，我们是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我们主要是在推广台南拜台湾行的建国精神哈、哦。OK， 好，然后过来大家介绍今仔日的流程哈。哦，今日咱才有两点十分开始，也到差不多3点吼，这是咱影展的时间。啊，如果有位置有挡到，可以自己瞧一下座位，没关系吼，对。啊，过来2点到3点，就是我们会请杨长正副会长，打算举行那个60分钟的讲座吼。啊，过来就是 Q&A 时间。啊，先来大家介绍那个杨长正副会长的经历吼，伊是对一边凶喜，他是。他之前有参选过那个苗栗县长，跟那个马粪县长那个一起竞选那个人吼。杨长正副会长是2006年这吐蕃自由会创会，就是创会员之一，就是发起人之一吼。啊，2007年有 出席一个比利时全球支援西藏大会，伊是台湾的代表吼。啊，伫个2008年，伊有担任着即个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干事。啊，2008年，伊是吐蕃自由圣火队攀登玉山代表吼。啊，2009年，伊有协助在台藏人取得居留权吼。啊，杨副会长伊平常时就对即个客家，还是原住民，还是一寡弱势族群，还是吐蕃议题，伊拢就有研究。所以你今天如果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等一下 Q&A 可以准备发问了呢吼。好，我们掌声欢迎杨副会长。那请杨副会长先带领我们跟那个台湾的中烈英灵行四鞠躬礼这样。那麻烦请各位观众先起立，那我们向台湾的中烈英灵鞠躬。
请向28台湾神以及吐蕃抗暴英雄行四鞠躬礼，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大家就坐。
我们就先直接先放电影，那等一下再请杨副会长来我们那个演讲。
好，谢谢。很感谢大地基金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连续4个月在这个地方来跟台中的朋友们分享台湾跟吐蕃。追求自由的朋友们曾经一起思考、一起行动一起追求的工作过的一些事情今天这一支片子大家看到基本上是以在台湾这个追求吐蕃运动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思考为背景，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在北京奥运那一年台湾吐蕃自由会展开了非常多的行动那么以这些行动为背景，那我想他touch 到了几个层面首先呢他简短的提到了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还有在这个中国入侵之后对吐蕃的这个侵略那么这样的一侵略当然就造成了今天达赖喇嘛所率领的吐蕃流亡政府那么流亡在外超过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么有几十万的吐蕃人在全世界流浪这里面也提到有大概有500多人目前是在台湾他也提到了达赖喇嘛还有他所领导的这些流亡的人民，他们对于这种流亡的状态，对于吐蕃的主权地位事实上是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么达赖喇嘛一直坚持他的中道也就是说他不追求吐蕃的独立，他只追求吐蕃的高度自治，但是显然的至少在海外流亡的这些吐蕃人民绝大部分是追求吐蕃的独立的，那么这中间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或者是怎么样去解读我想也值得我们来思考。我想最后呢就是作为台湾人民，作为同样面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的人民，台湾人民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吐蕃人追求自由解放的运动，或者甚至我们怎样去看待全世界还有很多在压迫之下寻求自己的国家寻求自己的自由的人民我想就这几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坐着吗就是在这里说了首先我想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已经对吐蕃问题蛮了解，不过我想我还是当作说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把一些简单的背景跟大家报告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跟我们讲我们是中国人，那么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读的书中国就是一片秋海棠 那虽然现在中国是个老母鸡啊，但我们印象中的中国是一个秋海棠。那么我们就讲这个秋海棠里面哈，我们讲老母鸡的部分好了啦。老母鸡的部分里面啦，吐蕃大概占了啊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非常大的面积，人口啊，人口有待重新去界定了哈。现在的啊，中国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大概是200多万人嘛，啊，但是地理上我们要先厘清一下，我们读书的时代有西康省，好，我们以前5年级的人读书有西康省，我不知道7年级、8年级以后的，啊，这个是怎么讲了哈，有西康省，那西康省其实就在整个青康藏高原里头，好，所以它完全是在吐蕃的范围里。中国大陆是把这个西康省啊全部划入四川了。所以我们上次听到川镇啊，如果以中华民国的版本没有川镇啦，好，那是康镇，好，那是西康的大地震。那汶川县或是羯谷镇这一带啊，其实呢啊，不管是上次的水灾还是地震，全部都是吐蕃人所居住的地方。甚至哈，我们讲那个啊，四川啊产啊panda 猫熊，好，猫熊啊，事实上猫熊这个地方，或者有没有人去过九寨沟啊，那这个地方啊，事实上也是传统的吐蕃的领域的范围啊。那个猫熊他们有一个叫做卧龙保护区嘛，啊，叫乌龙啊，乌龙，乌龙呢就是啊这个熊猫的啊，有产熊猫的地方，这个意思啊，乌洞啊，那个洞就是这个熊猫的意思啊，那卢武就是一个地方的意思啊，所以卧龙啊就是有熊猫的地方啦，所以哈，啊，这个附带跟大家广告一下啊，盖好兰杜柳兰宫 panda 不会哈，好 panda 是好，啊，西藏哎是吐蕃哎哈，啊，好啊，底下马爱共结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称它吐蕃？不称它西藏，甚至连流亡的吐蕃人他们讲中文的时候他们也是习惯讲西藏哦。不过流亡政府的这个议会啊，他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议题，他们曾经决议说他们应该叫吐蕃才对，好，而不是叫做西藏。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地理，它大概有三大块，哦，北边是安多，哦，靠近中国东边这边，哦，就是啊，康区有时候叫康巴，哦，那包含就是西康省，哦，啊，贵州跟云南靠西边的一部分，这个整个很大的一块都是康区。那北边青海甚至甘肃的一部分，哦，是安多。那靠近印度的很南边的那一小块啊，哦，叫做右藏，哦，右藏呢是就是我们翻译成卫藏嘛，啊，卫藏，因为在那个满文里面，西边呐，啊，哦，就是发的音就是卫哈，哦，所以我不知道跟英文 west 大概也是同一个字根了哈，哦。那所以清代的时候有时候叫乌斯藏，就那个乌斯藏，有时候就简称啊卫藏，有时候就变成是音译跟意译加在一起就变西藏。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从中原的角度，整个藏区就在西边嘛，啊，所以事实上西藏是一个啊中国的侵略者的角度为它的命名，这个地方的人有自己的名称，我们应该用这个地方的人啊自己的称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甚至元代的时候，有时候称这个地方叫吐蕃特，好，啊，吐蕃特。那我们看到唐代我们读书的时候叫吐蕃。啊，那个字是写吐蕃啦，啊，但是发音是吐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发音 Tibet 哈，啊，这个变成英文发音就变 Tibet 哈，啊。那这个是在历史上啊，周边的民族，尤其是啊蒙古人啊统治的时代，蒙古人在这个草原地区称霸的那个时代啊，这个名称开始通行啊，他们称呼他们的邻居 叫 Tibet 哈，吐蕃特或是吐蕃哈。那这个翻译也进入中原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古到今，其实它就一直是这个名字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废除掉这种侵略者、帝国主义者啊、占领者的称呼啊，用他们自己的称呼。所以啊，当年我们五年前成立这个吐蕃自由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不要叫西藏，好，我们就开始称呼它吐蕃。那有很多人说，这样子让听不啊，好，那可是我们讨论之后认为说，一时之间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好，那正是因为不知道会问，问了我们解释就会知道。既然这个命名本身就具有侵略性，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改正它，好，当然对于吐蕃人来说，因为中文是你们华人的，我无法控制，我为了跟你们沟通，所以我也顺从，为了沟通讲得清楚，所以他们常常也是用西藏、哦、所以这个啊，他们六万国会最后那个决议啊，并没有真正的啊有办法来施行哦。那大概可想而知，未来啊，你听到人家称吐蕃的，大概他是比较尊重啊他们的一个独立地位的人。好，那称呼西藏的可能就是啊延续过去的一些习惯。好，那么吐蕃这三个区加起来那么大，占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四分之一啦，啊，这个就造成了啊中国啊这个一直去啊污蔑整个西藏运动、吐蕃运动。他说啊，达赖喇嘛的阴谋啊，就是要挖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好、哦，啊，其实这正好回答了，原来你们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啊，都是抢来的，好、哦，当然他们也说历史上吐蕃呢，哈、哦，或者西藏呢，本来哈、哦，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共台湾嘛，现在讲嘛，哈、哦，好，那事实上吐蕃哈、哦，跟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政权啊。最直接的关系开始实际上是在元代啦、哦、元代的时候我们读书还记得，元代是一个多元的帝国，他统治、哦、统治中原、哦、有建立一个朝廷、哦、他统治中亚有建立朝廷，他统治到莫斯科那边有建立不同的政权，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政权、哦、他统治蒙古、哦、统治吐蕃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他真正统治了吐蕃吗？啊，我们不能用现代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概念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关系啊。事实上是蒙古族的统治者征服了草原，也征服了农业地区，所以中国是亡国了。我们只能说，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他在啊，中原建立了一个政权，他称呼他叫元。好、哦，那么他也在啊，吐蕃人统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他们尊称啊达赖喇嘛为国师，啊，他拜八思巴为国师。然后元朝的统治者是师祖，啊，他是师祖，所以这称呼叫檀越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形成了某种的结盟，甚至在这样的一个结盟里面、哦、老师是达赖喇嘛、哦、师祖啊、哦、是元朝的统治者。好，我就说退一万步讲、哦、这叫做建立了一个保护国的关系，好不好、哦、但是拜托嘞，是中国、哦、跟吐蕃都被、哦、蒙古人统治，那叫这个理论的时阵，那应该是说中国现在、哦、首都应该在乌兰巴托、哦、因为他应该接受蒙古的统治，因为从元代开始他就是蒙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应该这样理解才对。但过去我们读书的时阵就有点不求甚解，老师这样说嘛、哦、所以中国把他统治吐蕃的这个啊主权的关系啊啊，最直接可以溯源到的就是啊，在这个元代哈、啊，但是 元代刚好可以证明中国跟吐蕃都是在整个蒙古的多元帝国体系中的不同的部分并不能去证明谁跟谁的隶属关系。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刚才凯杜顿珠就是流亡国会议员，他大部分时间在台湾，他提到了吐蕃跟北京之间的这个很多次的谈判。那在这个京澳之前本来吐蕃这个达兰萨拉跟北京之间的接触已经谈过七次都没有下文，事实上有很多关键的地方无法突破，双方都知道谈下去也就是这样子，不会有结果。那么对北京来说，他不需要谈判，他已经占领了，他无需谈判。但是因为为了要举办京澳一三八东武大营啦，就刚好我们重庆会好好做人啦我们会好好的这个把人权够好后那么我们这个网站也会开放什么都 OK 啦所以呢很多要支持中国的那些人为了把京澳合法化合理化，就说举办奥运可以让中国更开放，举办奥运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人权。但是很不幸的，事实上刚好相反，为了要办这个奥运他要塑造出一个海内升平这样的一个假象。所以呢北京政府赶走了很多到北京上访的穷人，所谓上访就是去陈情的啦那么也把很多穷人室内的穷人住得破破烂烂的不好看嘛，所以把他们房子拆掉，也强迫他们拆迁那么所有的抗议陈情这些人都被赶出去那么他们也担心吐蕃人趁着这个时候搞乱子，所以呢吐蕃的每一个县在交通要道，每一个重要的市镇在出入口都设置了碉堡、沙包、临时的镇压的这个军事的工事那派进了很多的军人。所以在京澳举办的前夕整个吐蕃地区呢就是一副实施戒严的样子就生活在这个恐怖的气氛里面。所以事实上是这个先震后爆啦，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独裁统治者的这个悲哀，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怕你造反，所以先把该镇压的军队都开进去了。正是因为这样子才引起了大家的更大的反弹，所以真正的就引发了抗议，所以才产生了三一四的这个事件那这个京澳2009年这个三一四的抗暴我们就要回顾过去的三次的抗暴。第一次就是1950年到59年这一段时间，那当然是整个亡国前的抗暴亡国的抗暴。那之后当然一直都会有很多的抗争，那中国的这个统治慢慢稳定下来之后的比较大的抗暴就是89年。大家知道89年是胡锦涛在当西藏党部书记的时候。所以西藏在这个拉萨1989年的镇压屠杀杀了几百人嘛300多人之后直接掌握到大概300多人。其他的失踪的不知道那这个是胡锦涛要负直接的责任那么2009年胡锦涛已经贵为国家主席，他再次的实施了屠杀镇压所以台湾的媒体把那个胡温体制描写成好像说他们是中国的鸽派 那么另外有鹰派，哈、哦，比更加强啦。所以吼、哦，咱就要好好吼、哦，甲这个胡锦涛吼、哦、温家宝吼、哦，把关系搞好，对台湾比较有利。好、哦，台湾的统派媒体是国民党，他们一直想要塑造这样的一个观感。我看起来似乎大部分甚至做中国研究的人都接受，啊、哦、这样的一个讲法，好像中国的军方里面有更啊、哦、鹰派的人，啊我认为这个都是 nonsense 的，啊、哦、从历史来看，啊、哦、胡锦涛就是一个狠角色，他是不惜流血的，我觉得他是中国真正的这个鹰派，在主权问题上面，啊、哦、他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共产党、哦、喜欢讲说要反美帝、哦、要反帝反霸、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哦、自己就塑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我认为、哦、比汉唐还要严重的帝国主义、哦、那么汉朝的帝国主义事实上是具有战略上、哦、因为他被游牧民族攻击，所以他干脆采取主动，他攻到这个好、哦、汉海的对面去，好、哦、建立一个沙漠的纵深。好、哦，那么唐朝其实多少有点多元帝国的味道。好、哦，唐朝的这个开国者，好、哦，那的他到底是哪一个民族？好、哦，他搞不好都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味道，这先不讲。我认为这个1949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有史以来，从古代以来。好、哦，最具有好、哦、积极的帝国主义思维的一个国家，清代这个帝国，好、哦、啊、有没有积极的扩张侵略的意味？好、哦，姑且不提，至少他对蒙古、他对西藏的统治、对新疆的统治是一个蛮低度的，好、哦、啊，尤其他对蒙古是蛮结盟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统治，当然也牵涉那个时代的统治技术的问题。好，不过从结果论上来说，我认为啊，这个啊，中国的帝国主义发展到最高潮啊，就是啊1949年之后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好，这里就牵涉到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个谈判哈、啊，流亡政府跟啊达兰萨拉跟北京之间这个谈判，在京澳期间，西方国家好、一直要他们谈判。那我觉得西方国家也是非常的伪善啦，啊、哦，他们就是向前看啊、哦，基本上向前看啊，中国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机会，那我们来搞个京澳哈、哦，那京澳反正让中国投资很多，也要买很多东西嘛，大家来做行李啦，好、哦，大家来做生意。所以在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之下，大家呢就、哦、装作没有看到，或者说哎，刚好把它转成一个理由， maybe 呢这里板落去了、哦、中国人权就会改善了，所以他们这样也跟自己国内的公民社会有所交代、哦、有所交代。但是呢哎，又发生了这个、哦、政报抗报的事情嘛、哦、所以就去 push 他们，你来好好讲、哦、要去谈判。那么流亡政府来说呢，他们是没有什么筹码啦，没有什么筹码，他们已经流亡在外，手上什么都没有，寄人篱下，好、哦，所以呢，好吧，那谈就谈吧，啊、哦，那么有谈总比没有谈好。那、啊、对北京来说呢，那就应付应付嘛，哈、哦，啊，林刚没谈，我们就来谈，反正，好、哦，这个谈判最高的哲学就是谈不出结果，好、哦，那啊，事实上，啊，一些。关键的东西没有突破，本来就不会有结果。双方也都知道不会有结果，好、啊，美国也知道不会有结果，联合国也知道不会有结果，法国也知道，哈、啊，大家就一起演一场虚伪的游戏啦，哈、啊，强权之间虚伪的游戏啊，林克后一讲，这样子呢，促成了谈判，他只好哈、啊，对国内的公民社会就比较有交代了，哈、啊。好，那我现在就讲那个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我用这个来对照。APEC 的谈判 APEC 谈判到底我们被卖了什么东西，我们不太清楚，好、哦，我们一直搞不清楚，好、哦，看条文好像也不怎样呢，陆委会也说全文刊登在网络上啊，我也去到路来看啊、哦，事实上关键不在条文里，好，我这个先不谈，我先过来谈这个、哦、吐蕃跟中国之间的 谈现在的谈判之前，我们先讲他们上次谈成功的谈判。好、哦，51年那一次，兵临城下的时候，派出的代表也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指示。好、哦，他们自作主张签下了17条，17条里面很重要，就是把主权让渡给中国。好、哦，主权让渡给中国，交换什么？交换中国承认，好、哦，吐蕃的政教合一，好、哦，吐蕃的高度自治，也就是说，国防、外交之外，全部由吐蕃人民，好、哦，自己来处理。好、哦，那么中国顶多是表达了一个愿望，也希望你们吐蕃的政治制度啊，好、哦，慢慢能够跟我们共产党比较像一点是比较好啦，啊、哦，但是呢，你们要拜菩萨。好、哦，你们就继续拜菩萨啦。好、哦，你们要政教合一啊，你们也可以继续政教合一啦。所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永不用被破坏啦。但是随着中国本土啊、哦、开始在搞文革啦，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开始要地主阶级释出土地、释出特权，啊、哦，开始呢啊、哦、慢慢的要逼这些掌权者下台，所有讲好的东西全部都要改。当然他改他有很伟大的理由啊，他说你们西藏啊、哦、是中古世纪的农奴制度啊，这个喇嘛跟地主啊压迫农奴啊，让这些农奴永世不得翻身啊，这个待会讲，我先讲这个谈判的条约的部分。好，所以签下去之后，让渡的政权一旦承认、哦、中国是你老子啊，你就海啊，因为老子就可以对儿子所讲的事情是全部可以翻掉的，所以一旦呢接受了主权之后呢，这个高度自治全部没有了，一国两制全部没有了，他就开始要实施一国一制了。好、哦，这个是啊、哦，这个中国历史上啊、哦，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好、哦，一旦进军拉萨之后，全部推翻。所以59年那个时候，为什么达赖喇嘛要逃亡？因为啊。这个解放军啊说请你过来看戏啊，好、哦、好、哦、我们要把这出戏啊来带他来看戏。那么达赖喇嘛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了，你要不要去啊，好、哦、那去可能就被抓起来了，好、哦、那不去呢好像啊、哦、你不愿意去改善跟中央的关系。那个时候是吐蕃的老百姓聚集到罗布林卡包围达赖喇嘛，说达赖喇嘛你不可以去，我们不要去，你去了、哦、就被杀了。那他们综合判断之后决定流亡，因为之前的气氛就是军队越来越多了嘛、哦、好，所以59年51年的那个17条、哦、等于就是完全被中共撕毁了。那中共呢到头过来说是达赖喇嘛撕毁了17条，这都是因的光环。好，那讲后来的7次，或者加上后来这个经澳之后2次，算9次谈判。9次谈判啊，我们解读之后就会了解为什么达赖喇嘛讲、哦、他可以接受中国的这个、哦、统治，他不追求独立，他可以、哦、在中国之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真正的实施好、哦、这个民族自治。好，我跟各位讲哦，达赖喇嘛从头到尾没有放弃过他的主权地位，关键在这里。好、哦、关键在这里怎么讲，因为在谈判里面中国哦一直要一个东西，不是当作谈判的条文，而是当作谈判的前提，你们先要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才有谈判的基础。这跟台湾讲的嘛，你要承认一国两制、啊、或是一个中国，要不要各自表述再说，你要先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啊、我们就可以对等的来签条约啦、啊、我们就可以对等的谈判，一切都好讲啦，你在国际社会上要怎么参与怎么活动、啊、也可以谈啦，但是先来啊一个中国啊。哦、好，达赖喇嘛非常有智慧，他的谈判的代表就讲， 既然你现在跟我讲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已经过去了嘛，我们不在历史里面，所以呢，历史不会因为我们今天讲了什么而改变。所以我今天承认或不承认，好，我们今天的人怎么讨论，都不会影响到历史本来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历史，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个。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中国要认为吐蕃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吐蕃呢的立场就是，我可以成为你的一部分，但是我本来不是你的一部分。好，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好，那么如果我要成为你的一部分，好，我们要讲好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的态度，我的标准很低，我开的价码很低，我就是照你的宪法嘛。好，我照你的宪法就可以了。结果呢，我要照你的宪法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不敢接受。好，这不就是中国穿帮了吗？好，中国就穿帮了嘛。所以你要的好是什么？你要的就是完成你对吐蕃侵略的合法化嘛，没有别的嘛，你根本不想谈我们的权利嘛，哦，你也根本不，甚至你自己的宪法里面的民族自治你都不愿意谈嘛，哦，你都不愿意照你的宪法来做嘛。所以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低姿态证明了，第一，吐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第二，哦，中国的宪法，哦，是桌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好，好，哦，他揭穿了中国的真相嘛，好，哦，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是非常有智慧，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所提到的可以啊，哦，maybe 我可以啊，哦，加入到中国里面来自治，他并不是去先否认自己的主权地位，啊，哦，他没有，他到现在为止没有放弃过自己主权的地位。所以他是根据民族自觉的，哦，这样的一个，哦，这个国际法，哦，或者一个国际人权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哦，来跟中国进行谈判。所以我成为中国的自治区，根据的也是民族自觉嘛，自觉结果不一定独立啊，我也可以成为你的一部分啊，条件好，无功后就后啊，哦，所以我说吐蕃的人民大部分是追求吐蕃要独立，那么达赖喇嘛率领的流亡政府公开的 official 的立场是可以自治，但是这两者事实上，哦，都在确认吐蕃自己的主权了。所以安内时准，哦，就让我们对啊 ，ECFA 法会签下去啊，哦，我们心里头真的就要恐惧了。ECFA 法为什么签得下去？哦，中国为什么会愿意做这些事情？马英九说，你说我出卖台湾，我哪一条出卖台湾你指出来，哦，没有错，你看那条文都在谈经济，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条约签下去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嘛，它的前提就是一个中国嘛，所以它不是条约嘛，它不是国跟国的条约嘛，这个航线，哦，不是国际航线嘛，所以他确认了你跟他的关系啊，不是一个国际的关系嘛。哦，他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赚到了嘛。所以你否定了自己的地位嘛。哦，那剩下签什么都好。哦，这就跟当年那个十七条，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台湾有没有被出卖，我觉得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跟北京之间的谈判的过程，北京坚持什么，达赖喇嘛坚持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反应回来，没有理由说北京在这两个谈判上采取不同的立场，没有理由，哦，一个国家在主权政策上面，哦，他不可能采取两种标准，哦，他一定是，哦，同一条法理。那好，这里就提到了，我觉得我对于整个西藏流亡运动、吐蕃流亡运动也有一些忧心啦，哦，事实上刚才达赖顿珠提到说，他曾经在流亡议会里面公开的去讲主张西藏独立，哦，那基本上流亡政府的内阁或是国会他们啊 所有 official 的场合啊，都是会支持达赖喇嘛的立场。那经告之后，为了要谈判，达赖喇嘛也曾经举办了一次扩大会议，好，召集了整个流亡社会在全世界各地的领袖，好，那回去印度开了一个体制外的大会，就是比国会参与人还要多。那么大家哦，在场外都说要追求吐蕃独立，进到场内就说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道。好，那所以这个他们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他们要的是独立，只是因为达赖喇嘛既然讲了中道自治，所以他们也支持。好，那他们也把这两个结合，认为说达赖喇嘛最后的真正的目标还是独立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显示了一个还没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啊，好，可能潜在的一个危机啦。它完全系于人治，系于达赖喇嘛的那种神圣性，好，达赖喇嘛的道德、声望、地位，好，那大家对他的信任。当然，达赖喇嘛的确也有他崇高的人格，好，所以整个流亡运动能够团结。那我们看到东土尔其斯坦运动在海外，好，他们的组织非常的多，好，彼此之间啊互相对立，好，没有团结，好啊，里面呢有的是 terrorist， 真的是搞恐怖主义的也有，和平的也有，好，那好不容易有一个，好，这个那个叫什么，热比亚流亡了哈，那暂时产生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会不会顺利的真的成为整个东土尔其斯坦运动的领袖，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那刚才里面那个顿珠那个年轻人到台湾来学中文的，他提到了在流亡的这个社区里头，会中文的跟会英文的这两派人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对世界的问题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那整个吐蕃运动在国际上跟世界各国的接触比较活跃的团体，像 Students for Free Tibet 这些大概都是在海外的年轻的吐蕃的年轻人，然后跟这个他们所在国家的那些大学生年轻人共同结合起来，非常的活跃。那么在历年所举办的这个国际援藏大会，就是全世界支持吐蕃的团体的国际会议organize 这些会议的，大概都是这些流亡的年轻人，从小在印度或者是欧美其他的国家长大的，他们从小在接触现代的政治、现代的传播、文化、民主、人权这些观念。那么从中国出来那些人，当然他们很清楚中国是个侵略者但是毕竟他们也是在共产党或是中国的教育之下这个长大。我其实一直会担心说其实出来人越来越多甚至我觉得流亡政府可能在安全工作上面压力都会越来越大。那么从吐蕃本土跑出来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理论上你全部应该要接纳，但是全部接纳就给中国很好的机会，他就可以派人出来。那么在台湾的吐蕃人里面有一部分当年是跟国民党有一些关系然后国民党的这个盟战委员会为了要证明这个他的大中国的必要性，既然有个盟战委员会，那有了盟战委员会如果都没有他服务的对象不行，他要想办法制造出一些嘛，所以他就搞人过去尼泊尔去印度带一些人过来，那带一些人过来的时候就制造了流亡社区之间的内部的对立分裂。因为盟战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矮化吐蕃嘛就是承认如果你承认盟战委员会，你就是承认你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流亡政府流亡国会曾经有过决议是不能承认这个盟战委员会的。 那当蒙藏委员会派员过去的时候，是让他们啊搞一些人回来，就说你看政府啊，派了一些人回去打游击啦，也有将军哦，他也封了一些藏人哦，当将军啊，当校级的军官啦、啊。你看，好像我们真的，政府很行哦，派人回去，空投到西康，或者虽然美国人有空投啦，但美国人也不要让国民党介入啦，所以他制造了一些假的东西。那这些人哦，当然他就在蒙藏委员会里面当官嘛，所以哦，当台湾跟流亡政府的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人啊的地位利益啊就会受到动摇了。好，所以在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改善跟流亡政府的关系，那么这个流亡政府就在台湾设立了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事实上这个基金会名义上是用国内法，用一个人民团体来登记，那事实上它就是等同于流亡政府驻台的大使馆啊。那么董事长刚刚我们看到达瓦才人，等于就是他们驻台的代表或者驻台的这个大使。那么台湾这边呢，我们另外啊用民间成立了一个台藏交流基金会啊，那就是有点像海基会跟海协会那种关系，有没有啊？所以双方都成立了这个白手套啊，来建立关系。那本来运作的也不错，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基金会、农委会啦、其他卫生署啦，我们就有一些经费、一些计划，那么到印度、到尼泊尔这些流亡社区，我们协助他，比如说种菇类，因为达赖喇嘛说以前我们在西藏高原只能长草，没有办法种菜，动物吃草，我们吃动物，才有西藏民族活下来，但是现在到了印度啊，我们是不是啊尽量也要开始来吃素，所以他们也在推广要吃素，尽量不杀生，所以我们就去协助说怎么样去做素食，不过很担心啊，到时候有素羊肉、素鸡肉、素牛排，不过 OK， 就是他们也在我们就输出台湾一些素食的经验，种菇类啦、种豆类啦那些东西，有一些援助做得不错，那么卫生署也过去那边做协助，做一些疾病的防治的服务的工作。但是马英九上台之后，台藏交流基金会啊，我们一直等他来改组啊，因为我也是监事，我们一直等他来改组，他就是不开会，他就是不开会，然后他要直接把你直接换掉，我们愿意换啊，你们当家应该你们来负责，但是制度要顾嘛，你总是这个形式上它是一个民间的机构，它有它的董监事会，我们总是在董监事会上面去产生辞职跟换届的这个决议，透过正式的这个形式，但是我们会尊重你政治上的运作，我们这些民进党时代当理监事的我们全部退出给你们来啊，结果他们就是不要，他就是要直接把你换掉，你就不要来了，我就直接换人了，那我们认为这个违法，违反制度啊，最后呢，他们就事实上啊，他们也不想玩这个了，最后他就让他，办好一挪，所以现在台藏交流基金会啊，也停摆，那么他们的官方，过去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的官方私下会跟达赖喇嘛的代表有很多的接触，交换意见。现在他们很难，就是整个外交系统也好，或是相关的政府单位，让没人要查吧，所以达赖喇嘛基金会现在也面临了一个比较困难的状态，就是他们台湾好像无法找到对话的机构，那只有上次达赖喇嘛在台风后来台湾，因查一下赶紧打电话给这个达瓦董事长询问，那几乎其他就不太有什么接触。那在台湾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个人事实上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就在立法院当国会助理，我那时候我的老板是叶菊兰，我们那时候就提案要邀请达赖喇嘛 到立法院来发表国会演讲。哦，那李登辉还没有去邀请达赖喇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推动这些工作。后来李登辉要邀请他来，蒙藏委员会就说好，我们会来办，因为蒙藏委员会知道他来办就不可能办得成嘛，哦，所以他会来办。所以就是国民党保守派就是在一直在抵制，那我们就加紧在国会里面施压，所以后来才会通过那个我们想办法运作，哦，在刘松凡当院长的时代，哦，我们运作通过了国会决议，邀请达赖喇嘛到立法院发表演说，哦，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压力，哦，最后才说那就让他用宗教的，哦，访问的名义来台湾。那这个是我跟在这件事情上比较早的渊源，哦，那当然也有一些在台湾的藏传佛教的团体啊，因为他们要来台湾，哦，蒙藏委员会啊就要确定说你是对国民党忠贞啊，哦，所以我才会给你签证来啦，哦，那最后呢形同虚设啦，哦，事实上就有少数的人去垄断这个收钱啦，私下收钱，那也给他们很多的限制，包括说弟子的供养，哦，这个等于是这个香油钱啦，哦，那弟子供养给这些，哦，我们如果按照佛教佛法僧三宝嘛，哦，供养三宝，哎，结果呢他们的精舍啊没有办法登录在这个喇嘛的名下，哦，那有时候会被国内的一些信徒啊弟子啊，如果他有贪心的，好，就变得私人就怯战了，我们那时候就协助去突破这些法令的规定。那因此我接触到了立王政府的一个曾经当过内政部秘书长的，叫做扎西多加，那他退休了在加拿大，那我们就在立法院里面，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藏人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跟台湾的国会议员一起开记者会炮轰蒙藏委员会，好，以前没有人炮轰过这个，所以后来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那后来我就在立法院推动了的立委大家联署，好，签名，好，写了一封信给达赖喇嘛。这个达瓦说，当年他就有看到那封信，哈，中文写的，来台湾的立法院来的邀请。我说，达瓦大师，那就是我写的，那。所以他们一直知道说台湾有一些人很关切。那么我们在达赖喇嘛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弄了一个小小的游行，然后上街头，那时候就做了 T 恤说支持西藏独立。那所以五年前我们那时候就邀请了一些社院团体说我们大家齁，哦，来参加他们的抗暴纪念游行。之后啊，我就邀请这些团体的朋友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Friends of Tibet 类似的这个组织。好，那在那个台北师大旁边有一个叫藏卫馆，一个藏人开的一个餐厅。啊，那天讨论讨论，我突然想说，我就提说，我们干脆不要讨论说怎么成立、什么时候成立、要不要成立、谁来成立、哪些人。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就算成立好不好，哈哈哈哈，大家说，诶，好啊，那又给他成立，哦，那我知道说这些社运界的朋友大家都很忙，往往身上都嘎了很多的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细水流长，大家呢，哦，很有恒心，不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固定的持续的，哦，会花，哦，这个一点点时间，就比你突然间，哦，这个热度很高，但是搞了三个月就没了，对不对，哦，所以我说我们宁愿是这样慢慢来，所以我那时候就登记了一个 Google 的 Mail Group， 好，我们就以那 Mail Group 呢当作我们的设址，说我们没有电话，我们没有住址，我们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邮件群组，我们的工作就在上面，好，这个讨论分工，好，那初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月有办一次例会，邀请人来演讲，好，那演讲之后呢就是大家交谊讨论，那随着 吐蕃那边的议题，我们这边办记者会，我们第一次公开的记者会，那时候就是我们刚看到哈，达瓦讲到他们逃亡的过程。其实在2006年，我看是不是零八年吧哈，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到现在持续都还有很多人偷渡啊，爬过喜马拉雅山呐、啊，爬喜马拉雅山往往是在冬天呢、啊，因为冬天的时候守卫啊比较松懈，好、哦，但是哈、哦，你要越过喜马拉雅山呢、哦，往往会冻伤，所以在尼泊尔，在印度这个西藏儿童村，也就是他们的学校，好、哦，有很多学校需要设特殊教室，为什么？因为残障的孩子，那为什么残障？就是因为冻伤截肢，好、哦，层出不穷。那些爸爸妈妈认为我的孩子要接受正统的，啊、哦，吐蕃的这个佛学教育，而不是共产党化的假佛学教育，啊、哦，所以他们的往往是孩子，啊、哦，十几岁的孩子，啊、哦，就这个走路徒步的越过喜马拉雅山，那么结果呢？他们被中国的边防军啊远距离狙击手瞄准，把他射杀。好、哦，远距离表示什么？表示事实上他们是没有攻击性，并不是边防军受到攻击的威胁，没有，远距离射杀，而且这代表了什么？代表这是经常性的发生。好、哦，所以偷渡客。在全世界没有说看到偷渡客直接射击的啦，哈、哦，我想乌干达这些，哈、哦，也所谓野蛮国家也不会这样子啦，啊、哦，甚至在缅甸都不见得会这样子啦，啊、哦，缅甸那个北部那些还是游击队啊，啊、哦，偷渡也不见得会被射杀啦，会被抓，但是不见得会被射杀，至少要先警告，那个远距离是无法警告的，啊、哦，结果射杀了一位比丘尼，16岁，另外一个大概13岁的小男生受伤，好、哦、被抓去关，之后我们有关切过，但是呢不知所踪。好，这个如果、哦、你只是嘴巴讲，他会否认，结果他是怎么样？就是在要进入尼泊尔的那个叫南巴拉山的那个时候，刚好啊，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登山队的基地营。有世界各国的登山客都在那里，那个北欧有一个国家的体育台的记者，他带着摄影机要去拍登山的，好、哦，结果呢，他们看到远远的像蚂蚁一样，好、哦，在白色的雪地里面有一个队伍这样走过，然后呢，从这边看到，好、哦，解放军就射杀，哦、看到就是镜头拍出来就是他们当场倒地，然后四散奔逃，那其中一个人呢、哦？躲进他的帐篷里头，他这边已经是尼泊尔了啦，他躲进帐篷里头，然后那个解放军还过来要检查。好，那这个骗子他当场上跟解放军说没有看到人啦，这个骗子他不敢在印度发表，他怕印度搞不好都有好一些中共的人，所以他是带回去欧洲才发表。那骗子出来之前啊，好，解放军说是正当防卫啦，骗子出来之后就穿帮了嘛，好，所以到现在，好，吐蕃的人民要追求他的信仰的自由，就追求他们下一代的教育，还要冒这种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说，同样的面对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台湾的人民，我们如果真的是有决心跟勇气跟意志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跟另外一个情况完全一样的民族，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常态性的制度性的关系？好，民进党执政尝试去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民进党的党组织本身是没有能力去推动这个关系，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其实我是认为没有资源也要做啦，好，就是因为这种考虑之下，后来我认为说我们用民间来做，所以我们推动成立了这个台湾吐蕃自由会，好，我们希望说长期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那我们每年至少固定3月10号的抗暴日， 我们会有游行的声援，或者是当吐蕃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声援。那这几年我们另外还做流亡到台湾来的这些，事实上他们等于是拿假的护照或是买来的护照想办法到台湾来，全世界难民本来就是没有合法证件，所以根据国际难民公约啊，难民是应该要得到适当的庇护。但是呢，民进党仍然有提出难民法，但是国民党抵制，所以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套法律可以去庇护这些人。那前几年大概如果印象，他们就是到那个自由广场那个绝食那争取，那我就一直协助他们，100多个人到现在大概90个人已经拿到的永久居留证那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尼泊尔身份啦，不过还是有个确定应该是藏人，可是到现在认定上还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希望提供流亡到台湾来的这些吐蕃人一些协助然后争取他们得到庇护。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开始去扮演中国人跟吐蕃人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吐蕃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中国政府无法谈判，但是中国的人民可不可以对话，这是达赖喇嘛这几年来非常关切的一个课题。所以他们在美国在欧洲都在推动成立汉藏协会希望呢推动汉人跟藏人之间的对话。不过我跟他们说，站在我们台湾吐蕃自由会的立场，没有汉藏这种事情，只有中土两国没有汉藏两族，一个中国之内才有汉藏两族所以呢我们的立场我们就不去参加这个，但是我们会去协助。当然中国里面那些人你很难去跟他谈什么，可是至少我们认为民怨里面所以我们这几年也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建立了这个台湾的吐蕃自由流亡政府跟中国民怨我们的三角关系我们最近也逐步的把它建立起来。那另外我们一直很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到各县市各个学校去办活动，像现在这个东吴已经有东吴的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就是学生这个自由西藏组织。我们的想象并不是要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很大的一个组织，我们比较倾向于说台中有台中的吐蕃自由会，高雄有高雄的吐蕃自由会所以我也会蛮期待说在座的各位如果大家有兴趣也许你们可以讨论台中的朋友也来成立一个台中的吐蕃自由会。那么这个会你可以去向市政府登记，也可以不要登记，有登记就是说如果有人捐钱你可以开这个扣缴的证明啦那就是有利于募集一些资金那我们就是把一些资源做交换，经验做交流那我们尽量到各地去办类似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活动，让台湾人民更多人去接触到有人说我们旧台湾就没富那有时间去参加吐蕃去那个不知道去在哪里天那么远。我的看法我认为相反，我认为我们关心吐蕃不会分散我们的资源，不会分散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是力量的扩大我认为是力量的扩大。说我拍听来啦，国际上关心人权的那些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吐蕃议题比较热啦，台湾议题很冷啦。那其实这中间也牵涉到一些西方人的公民社会或是西方的搞进步运动人的一些思考，吐蕃运动往往会跟很多人权工作者或一些环境运动工作者都在一起，但是台独运动就只有在比如说美国的共和党啦，早年是共和党啦然后现在反共的时代就是共和党啦，现在的民主党会比较民进党执政会跟民进党稍微有点关系。但是台湾很惨，台湾在海外的 国际上的关系，往往跟世界各国的右派啦，好，右派啦，比较保守的一群人啦。那在台湾哈，照道理右派应该是国民党啊，应该国民党跟他们比较好才对啦。那这些人是因为反共而支持我们，好，那这反共又有反共的意识形态，这是姑且不去论。我举一个例子，很麻烦。英国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印度次大陆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是世界各国哈，西方各国里面啊，对吐蕃的议题比较积极关心的一个国家。当时被解读成说他们英国帝国主义想要把他们的魔掌伸入亚洲大陆的内陆嘛哈，那所以当初他们也曾经其实的确想要控制西藏，没有错。所以他们从上个世纪末就采取了一个立场哦，就认为西藏啊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好，一直延续下来。所以他们的官方立场一直认为西藏是被侵略的。那欧洲国家基本上啊早就跟现实低头了啦，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工党啊偏偏啊好，就在金澳前后，好，而且是工党执政，英国工党执政，左派执政，被认为比较 liberal 的哈，比较哈，这个重视弱势者的，比较重视人权的，不是保守党。结果呢，是在他们的任内，他们的外交部长，就是现在新的总理哈的新的党魁的哥哥，以前当外交部长，好，米勒班，他哦宣布啊，放弃了英国哈。这个超过60年的政策，承认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说这些西方国家哈的左派啊，照道理是反帝嘛，他们有一种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原罪感啦，就是我英国是帝国主义，我美国是帝国主义啊，以前我们侵略中国啦，所以他们有一种这种原罪感，这种原罪感呢，让他们要放弃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政策。立场，所以在他们政治上来说这是进步的，可是你去检讨你的责任、哦、如果牺牲了西藏台湾，这算什么是进步主义者嘛？这是一堆混账啊、哦！包括一些、哦、美国的新左派的学者，这新左派学者到台湾来都是跟陈光新啊这些、哦、搞什么文化研究，不断的解构民族主义，但是他们解构民族主义只解构台湾民族主义，从来不解构中华民族主义啊！啊，这些人都跟他们在一起啊！好、哦，所以最近不是有个 Chomsky 来台湾说啊，台湾不要搞抗争，好、哦，这个啊、哦、会造成区域的不安，好、哦，这个在纽约被看作是哈、哦、进步主义运动的良心社会知哈、哦、良心知识分子，到台湾来讲的是。配合强权的话，所以我要说我们参与吐蕃运动是很重要的，我们参与吐蕃运动、哦、事实上可以借着吐蕃运动在世界各国跟进步运动的网络、哦、建立关系，让他们重新从一个新的论述新的角度重新理解，我们跟吐蕃一样就是面对帝国主义了，我们是反帝国主义了，我们是被压迫的反抗者了，好，我们去界定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是当美帝的哈霸权的马前卒，啊，我们跟美国站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面对中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跟中国站在一起。今天中国如果承认台湾的独立，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美国在一起？我也许跟中国是朋友啊，好，但是今天问题在于我们在反华帝嘛，啊，是中国帝国主义。在威胁我们嘛，所以我觉得参与吐蕃运动这个本身就在诠释台独运动或者台湾建国运动，好，是基于人权，基于人类一种普世的价值，是一个好勇敢的反抗反压迫的行动，而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反华的好一个围堵运动，这样子我们会才会让西方的公民社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问题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我们当然是在反抗，但是外国人看不到呢、哦、因为外国人也有一部分认为说啊， 对台湾就是跟西方帝国主义卡社会啦。啊，这西方帝国主义哈、哦，就是一百多年来哈、哦，在包围中国、压迫中国，怕中国站起来了。哎，西方公民社会有很多有良心的人这样认为呢。好、哦，因为他们的确过去是侵略者啊，但是你们的原罪，你们为自己的原罪赎罪，不应该是我们在付出代价、啊，变成我们买单啊。好、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好、哦，我们应该要来好、哦、好好的参与，才能够让世界各国对我们在做什么。有一个真正的了解跟认识啦齁。好拍摄我就讲到这齁，这样叫做时间。啊，大家看讲对都要头前所看的齁那个内容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想法齁，那也许我们可以提出来，不一定问题啦齁，不一定是问题，你表达你的想法也可以齁，大家就交流一下。
对，那我们回那我们再次掌声鼓那个感谢那个杨副会长。啊，现在开放 Q&A 时间，那有问题的朋友，哎，这位朋友，麻烦来加收音机的，还是你不方便走是？
哎，杨副会长你好，那个目前的中央政府哦，它的组织架构里头有一个蒙藏委员会，那可是我们仔细端详一下、哦，就是外蒙古早在这个行宪之前、哦、就已经独立了。甚至于在1961年、哦、在国府他所代表的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里头、哦、他就同意他已经入会了、哦、这是一个现实。那其次像那个西藏啊，他始终也没有纳入这个国府的版图啊。那为什么会半世纪多以来就有一直有老神在存在的一个蒙藏委员会？那嗯，杨副委员是不是借这个机会给我们解构一下这个蒙藏委员会它的来龙去脉？谢谢。
好、哦，谢谢。
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哈、哦，最后毕竟啊，这个宪法里面还是定了这个蒙古地区跟西藏地区啦，啊，所以他如果按照他的法制的话，那他就有这个设立相关政府单位的必要，而且蒙藏委员会是直接的明文定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了哈。不过呢，当然就是有你讲的这个现实的关系，法律形式上当然中国在那个时候哈，那么已经行宪之前啊，外蒙古已经独立了哈。可是中国这边他们自认为啊是受到啊列强的这个强迫啊哈，才接受这个蒙古的独立了哈。所以照道理这个是应该，如果站在中华民国法理的立场是应该修宪啦。好，那中华民国没有统治过蒙古那个西藏，好，没有实质统治过西藏一天，但是他把西藏啊纳入他的这个版图。好，这就像是1949年之前啦、啊、好，中华民国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啦、啊、好。好、哦，他了不起，1945到1949之间是接收嘛，他也接收哈、哦、这个啊韩国啊，他也接收北越啊，哈、哦，所以接收也不代表主权嘛，哈、哦、啊这个苏联也接收这个中国东北嘛，但是中国东北主权也没有移转给苏联嘛，对不对哈、哦？所以甚至有人认为说，所谓的固有啊、哦、这个固有的版图啊，固有的疆域啊。哦、就不包含台湾啦，因为制宪的时候、哦、那时候的画的地图啊就没有台湾嘛、哦、但是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哦、他们看到、欸、会赢了、哦、然后当然有机会把台湾制下来给干嘛、哦哦、抗战的时候他们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抗战或是啊这个日本侵略的时代啊，他们常常会提到我们要结合啊，啊，亚洲啊弱小的民族一起来反抗这个日本帝国主义。那他有时候就会列举，他说亚洲弱小的民族有哪些，你知道吗？就我们中华民族啊，要结合像啊朝鲜民族、台湾民族、越南民族这些亚洲弱小的民族，啊一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以前都是这样提的啦，啊。所以他们是不小心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五郎公齁、哦、美国做了两件坏事。 一个就是把原子弹丢到日本，一个是国民党丢到台湾。
那还有朋友有问题的吗？我们 Q&A 时间大概还有30分钟，不要害羞啊。没有问题，就有个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网友就有发问啊，有网友想请问请教这个杨副会长，就是您对看您的经历，对那个原住民或是客家或是一些弱势族群的议题都非常关心。那网友想知道，为什么您会对这些议题会特别关心？是有什么特别的机缘或者怎样的情形吗？
我觉得，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很自然的会觉得说，对所谓的弱势者，我们觉得要站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是普遍的人性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是如果讲一些，总是会有一些机缘啦哈。我自己成长的地方就是苗栗山上的一个客家村，那我们那个村子的隔壁村，就有赛夏族啦。我当然讲起来，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客家人从赛夏族的手上抢来的啦。那抢来的时候，当然也杀了不少人嘛。所以讲起来，台湾的开拓史啊，就是原住民的被侵略史嘛。我们总是会觉得感念、感怀我们的先人哈，到台湾开基立业，对不对？我们清明祭祖，我们也非常的尊敬感谢我们的开台祖，对不对？开基祖。但另外角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背面呢，就是另外一群人的伤痛嘛。那八七八八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到处社会运动哈。我那时候在东海念研究所，就觉得念书念不下去了，外面在天翻地覆，我们还念什么书哈？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个社会运动，我跑到台北去。那时候想参加公运的，结果去到台北说工党分裂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搞不太清楚哈，所以就没有去参加。后来想想，很多运动都有人参加。那我是客家人，我来参加客家运动好了。那时候有一份客家风云杂志，被当作是客家运动的代表，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去发动了一个叫做还我母语运动。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说要有母语教育，要有双语教育。现在有双语教育了，那是英文华语双语教育。不过我们那时候说双语教育就是说普通话通行语跟母语这样的一个双语教育。然后我们主张说，那时候电视只有三台嘛哈，所以我们非常卑微，我们口气非常小，我们说每天有30分钟的新闻报道讲客家话，让我们的老人家知道台风来了，让我们老人家知道说某某罐头说可能有毒不能吃，有基本的知的权利，一天30分钟就好。我们是非常客气，因为我们是客人嘛，客人就客气。那结果这样的诉求也达不到。那时候我就心里想，我们基于我们自己是弱势，所以我们站出来。那比我们更弱势的，甚至还被我们欺负的，他们现在也站出来啊，那你怎么讲？那时候因为有原住民运动了，那我想如果人家在质疑我，我就当作是我是这个质疑者。人家比你更弱势，他也站出来，那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回答他，就是吼肉狼怎么回答你，外省人怎么回答你。因为你认为你比外省人弱，你比吼肉狼少，你是吼狼欺负的，所以你要你的权利。好，那他们到底会怎么回答？他们心里怎么想？你很容易推测到，就是你回过头来，当原住民说要还我土地的时候，你会觉得还你土地我得不完呢。是不是？你怎么面对？那同样的道理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我也有义务啊，去参加原住民运动。所以3次原住民这个还我土地运动上街头啊，3次我都有参加到。第3次的那个宣言还我写的，他们叫我写起草，而且我写我就想说好，那我是汉人来参加，我是摆浪拍浪， 那我就要设身处地去面对派浪，我应该怎么写？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他们说，哈，今年的游行，哈，我们哦不要去内政部抗议，去内政部抗议啊，就承认啊，我们是这个侵略政权的一部分，哈。所以呢，那一年哈，我说归期啦，反正我们讲了半天，他们不会理我们，我们去外交部抗议，哈。说你这个国家来侵略我们嘛，所以我跟你们这个国家的代表抗议，所以到外交部去，结果害了马耀牧师去坐牢，就是因为这样，他进入禁制区，那边是不能去抗议的地方，好，所以我害了我的朋友马耀牧师去坐牢，好，不过好，他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好，为原住民去坐牢，好，同样的，其实当然我们听到。没有错，我们今天台湾认为我们就是面对一个强权被压迫。好，那同样的，其他被强权压迫的，他们也在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好站出来？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刚刚有点拐大家了哈，为了咱台湾更高哈有利，我们要去参加了哈。不过如果没有利，我们就不参加了吗？好，可能没那么积极啦，但是要不要？好，要不要？其实哈，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整体，啊，就说不管他面对的是不是中国，如果他今天给人家侵略，好，那大家都没有发出声音 ，OK， 那表示台湾被人家侵略，别人也可以不发出声音呐，啊，我觉得讲的比较认真，讲严肃一点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啊在面对这种挑战嘛，啊，好。我那天收到 email， 有人寄了丹麦哦，有一个小岛杀那个海豚，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收到，很多人都收到了哈。那我过去的情况是这样啊，小文团队哦发了一封信要联署啊，赶紧给他联署啦，内容还没看完就先连了再讲啦，为弱势发声嘛。好，不过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嗯，其实我们自己要用一些标准去。衡量自己，你是弱势，你出来抗争，所以别人弱势，你要不要声援？同样的哈，当有人要出来抗击的时候，要你声援，我是不是一定就马上要声援哈？我觉得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哈一致的一个标准，好一致的一个标准。像那个出来，我就在想，好，其实哈应该是叫我说要吃素啦。哦，不是叫我联署而已啦。哦，你若卖假吧，就不会有动物被杀嘛。哦，所以你如果还是要吃肉，我就联署的时候我就丢回去啊。哦，我就丢回去，我有吃肉，我也蛮喜欢吃鱼呀。哦，所以我就会去了解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海豚。哦，我后来上网一查，原来啊那个信被寄了很多种语文，很广。在世界各地流传已经很久了，好，那欧洲啊也曾经为这件事情吵过，那也有人去调查，跑到当地去了解，好，写出文章出来，我一看了才知道说，第一啊，他们哈一年就杀那一次，好，固定的季节，而且用人工不用机器，好，用人工杀，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因为哈他们是住在北极圈的一个岛。好，北极圈啊，不太长东西的，夏天很短，所以呢，他们能够获得的肉蛋白、动物蛋白质跟脂肪，啊，最大的来源啊，就从海上杀那个海豚，啊，所以他们那一年杀了以后哈，他们不会杀超出需要的量，而且他们杀了以后哈，不会像我们吃鱼刺啊，那鱼刺下来整堆，鲨鱼就丢回去啊。啊，吃鱼刺很残忍的，啊，附带广告一下，拜托真的不要吃鱼刺，啊，要吃你就整只鲨鱼拿来吃，不要浪费，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杀那么多动物，啊，就够我们啊所需要的。所以人家那个小岛是以他们自己所需为限度，而且哈，啊，他们是每一个肉啊，包括它的内脏，全部都有利用到，好，啊，他们去充分去利用，他不会。杀超出他需要的这个量， 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一个传统，从古以来，从那个 Pict 哈、哦，从那个什么，哈、哦，塞尔柱人的时代，那边是塞尔柱人跟那个啊、哦、维京人混血的后裔了，勾扎勾扎勾扎因纽阿内亚，所以那个生态是平衡的，那种鲸豚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屠杀，啊、哦。而造成它数量上无法恢复，不会，啊、哦，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平衡了，它不会过度的捞捕。其实很多原住民传统的猎捕都是这个样子，啊、哦，是现代的这种工业化大量的猎捕，啊、哦，去供应我们超出需要的，啊、哦，这个肉。有人去统计啊、哦，啊、哦，文明的国家越文明的国家，好、哦、买回来的肉啊，被丢掉的比例越高啦。说垃圾堆里面找到肉越多的国家越文明啦，啊，好、啊，这个，好、啊，每一块肉背后就是屠杀嘛。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道德的难题啊，啊，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就只有要求自己不要去吃超出需要的，然后可以不吃那么多就不要吃那么多，啊，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去回应，好、啊。那个连属性啊，好，我不知道大家连属了没有，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好，后来我就花一点时间，因为连续收到好几封，我后来就花一点时间上网去查，查了以后我终于很安心的觉得我没有连属，可是后来又觉得我没有连属，我应该要说明一下，所以我又好这写了一封信传给大家，说我为什么没有连属，那因为我认为怎么样，把那情形写一下。好，我觉得其实我们支援图博运动也好，台湾的建国运动也好，我觉得很多东西大概都是需要我们蛮辛苦的花一点时间，好，去做一点功课，然后日常生活里面选择自己做得到的范围持续的好去做，好，啊，节能减碳节能减碳，回去有没有垃圾分类一下嘛，对不对？好，做得到我们就去做，这样子当然也会很烦了，就是垃圾分了以后家里变得好像垃圾堆啊，好，但是就稍微忍耐一下嘛，哈。OK，
谢谢。那接下来还有那个来宾有问题的吗？我在那我个人请教杨副会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上一次的影展，那个达瓦才人董事长他有跟我们说，那个有一些流亡社区的藏人，他们接受中国资助之后，其实他们在流亡社区其实是很难立足，会让人看不起的。那会为什么会在台湾有一些人接受中国利益，他们还是在台湾舔个呵呵？那为什么在流亡社区他们会有一种共识，说他们就是看不起这种人，他们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流亡社区会他们有这种共识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我不真的那么了解了哈。我觉得很可能那个原因，我们接触图伯人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帮他们去争取权益，比如说我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常常协助他们去跟各个政府单位交涉去争取到他们的哈。这过程里面哦，我们常常觉得啊，他们是古代人，他们是古代人，好、哦，他们非常的诚实，好、哦，然后他们有很多想法是那种古代人不见得好啦，就比如说比较封建，比较封建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有地位的人，好、哦，但是他们真的很诚实，好、哦，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敢跳，好、哦。他们就说是这样就是这样，好，那我觉得跟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也许倒过来，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会成为佛教徒也说不定啦。好，那我觉得对任何一种宗教虔诚的人，相对大概都比其他人比较能够好面对，真诚的面对自己。好，那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好，咱吼讲要建国，要安怎是？拢讲台湾人吼有啊，优秀啊，伟大吼。可是我常常觉得台湾人是一个蛮缺宗教情操的一个民族。好，我所谓的宗教情操，不是讲去拜祭的神那种宗教情操，而是说对那种超越的意义或是超越的价值吼，不想去认识， 好，也没有那种前进，而且心中没有一个静字的时候，哈，他就变成是一条野马，你知道吗？哈，他就很容易被利益带着走，他最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要的是什么，他以为那个东西可以为他带来好处，好处就是会快乐啊。事实上，他最后会不会快乐，我们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些吐蕃人，他生活得很辛苦，甚至当初他们要留证，一直要不到，政府还没有给，还在审查中。可是他们又已经出来自首，所以他又不敢跑回去工作。他宁愿这个状态哦，饿着肚子，饿到哈、哦、必须当乞丐，他也不会违法，因为他已经跟政府说，我不会去偷偷找工作，因为找工作是违法的。因是安尼呢，那台湾人绝对无的啦，对不对？开玩笑，我马上上路上去卖东西了哈，去找工作了哈。违法归违法，我要生存比较要紧。他们是觉得说，我已经答应政府说，哦，我已经切结了，我不会做违法的事情，我会等候你们审查的结果。啊，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搞了快一年呐、啊，哈、哦，那结果他们怎么度过？就互相支援呐、啊，好、哦，做个小生意的，好、哦，家里住了十几个人呢。台湾有这种人无？无啦，台湾人出这种的上报纸变圣人了啦，啊，因拢圣人呢。哦、所以你们不要难过、哦、因为人家是圣人，我们是凡人，当然都凡人，没有宗教情操，所以哈、哦，阿强那边有几堂好谈、哦、很悲哀啦、哦、我讲那个法轮功，他那个新唐人电视啊，亚太电视啊，他那个他是频道供应嘛，内容供应，那他。在台湾哈，你不能靠卫星而已，你一定要进入 cable 嘛。那 cable 就有人给你 carry， 让你上架啊。就、哦、他一开始没有人敢给他上架，你知道吗？尤其是越大的台那个系统集团哦，越不给他上架，因为越大的财团哦，哦，他的经营越多角化，大概很难免在中国大陆有投资。啊，自动啊，不用阿强跟他讲啊，自动就不给你 carry 啊。所以我说阿强已经统治台湾了啦。哦、他已经统治台湾了啦。后来因为他那时候找我帮忙嘛，我们就是出了很多的主意，也到处去想办法，就是很难。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哦、要治这些人只有一招啦，台湾、哦、台湾现在、哦、就是选票上重要、哦、你就让他感觉说、哦、我们法轮功后面很多人、哦、你要这个县的系统台给你 carry、哦、你先去找县政府县议员，好，你先去找几个县议员比较大牌的，带着你去找县长，好，说拜托能不能关心一下，我们有很多人要收视，我们光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就有多少等着看这个电视台，安逸的听有啊，我有票啦，哦，恁家强啊，哦，那你不要怕落选哦，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变成要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要不厌其烦啦，那太小的小生意人、哦、我们也不要太压着他，大一点的财团，我们就是要给他、哦、说你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在台湾搞这个东西，我就是给你抵制、哦、所以、哦、我以前啊，我会给中国时报写文章啊、哦、我会去投到他们那个、哦、有时候他们有议题会说长征你要不要写，后来有一天我就下定决心说他就是中国两个字嘛，好、哦，算了，我不要写了。好、哦，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在那边投过一个字。好、哦，所以他有一次打电话来说：“长征那个议题啊、哦，你能不能帮忙写一下？”我支支吾吾的好朋友嘛，我说：“这样了，我不会再帮《中国时报》写了。哦”讲了以后就再联络了，哈、哦，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好、哦、采取行动。我有时候看到哈、哦、某某那个。企业他说、啊、全省哈、哦、啊怎么样怎么到哪里收件或者全省，我看到上面有电话0800、哦、我就马上打，我说哎拍谁你黑了下全省，其实你是不是高雄市跟台北市不送的意思啊、哦哎、没有我们都送啊，你要写全国啊，因为省只是台湾省啊，台湾省不包括高雄市跟台北市啊，好、哦，所以你们台湾省的人去到台北市，你是外省人啊， 对不对哈？所以你就给他纠正哈，不厌其烦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要不厌其烦，好，那就是一点一滴的去好一点点，好，那么好那么一奈米啊，哈。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不用去想都要做很伟大的事，就是让台湾好一奈米，每天能不能让台湾好一奈米，奈米就很小，小到你看不到嘛，用电子显微镜嘛，但是很多人就会积沙成塔嘛。那我觉得对那种人，你只有用这种方式啦，也许他慢慢感受到说，哦啊，你要探台湾的机要去探你别的机，你可以去那边探机，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而伤害台湾嘛？啊，你如果因为在那边赚钱要伤害台湾，我就要抵制你嘛。所以我能够做的小小的工作就是说，《中国时报》我还是会看啊，我的工作的关系，我不可能资讯不完整，我还是会去看啊。但是我上《中国时报》的电子报网站啊，它的广告我绝对不要点，多点一下你就哈，就多赚钱了，我就绝对不要点。哈哈，好，那就是我们只能这样子一点一滴去做嘛，哈。你想想看，许文龙先生那么我们那么尊敬的，最后都会受到那个压力。或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这样哈，我觉得我们真正的要去想说，中国的那些每一个人民都是人，那我们如何从人跟人的关系上面去争取更多的中国人，好认识到台湾的问题，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我当时要来妹妹嘞哈，会不小心变成一种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啊，还大陆妹啦，啊，留下啦，我是觉得不太好，哈，我们要拿出一个尊贵的台湾人、尊贵的人的那种气度，哈，尊贵的人会尊重其他人，也是尊贵的，好，我们就不要用这种好像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哈，好，去讲中国人，好，他的政府、他的国家对我们做的坏事，我们要抗议。好，但是我们不要用种族歧视的观念。好，那个支那猪啊，怎么样？哈，烂卖公那种，就会讲那个我们自己也变低下了嘛。好，我是觉得我们只有拿出我们尊贵的那个力量，哈，好，我们才会变成一个尊贵的人民、尊贵的国家。好，我觉得才会让中国的人也被我们转化。我公开拍下一13亿呢，哈，13亿都是猪哈，你就很麻烦了，是不是？就算里面有些人是猪，你要想办法让他变成人呐，啊，更何况他们的确就是人呐，啊，那如果有猪，我们台湾也有猪啊。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开车啊，在我前面哈，尤其在那个收费站有没有？不知道问，就一小张纸，为什么你缴了费，那张纸马上就丢到车窗外呢？好，哦，开个 Benz， 突然车窗摇下来，丢卫生纸出来，怎样？我那时候就在后面叭叭叭叭，我意思就是你是台湾猪，你知道？我就看到那我就会很气，就觉得说你侮辱了我的国家，你知道吧？啊，哦，如果我们已经是独立建国的国家，我可能不会那么气。我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哈，啊，那么这种那么多烂人，我们怎么会有力量啊？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很个人的想法。
Okay， 谢谢。那来大家共好不好？要收音一下。
杨副会长你好，我刚刚听你说 APEC 还是 ECFA， 你说要跟我们讲，好像还没讲得很清楚。
就是 ECFA， 我刚刚就是讲说从达兰萨拉跟北京之间那么多次九次的谈没有结果，好，回过头来看 ECFA 到底签了什么。好，我刚刚讲就是这个啦。你看 ECFA 的条文内容没有错啊，马英九说没有一条，没有一个字卖台湾啊。问题是你那个签的形式啊，不是一个对等的国际条约啊，好，哦，你就变成是国内关系嘛。好，我就说中国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好，哦，你一定谈什么内容那不重要，前提最重要，前提是你是我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之所以跟北京谈了九次没有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哦，绝不退让， 绝对不承认说历史上我是你的一部分啊，而且他非常有智慧，历史已经过去了，艺术极高，如果我真的是你的一部分，不用你来讲啊，啊，那我讲不是也不会改变历史事实啊，啊，如果不是我今天说是也不会让历史变成是啊，所以我不要去讲这个，他非常坚决的这一条他绝对不让，所以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达赖喇嘛历次去讲到他说啊，他不争取吐蕃的独立，啊，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去实施，按照他的法律实施民主自治。你去看他每一篇所有提到这种讲词，里面都讲到是我们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我们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成为他的自治，是我愿意哦，是自觉，所以他是一个主体。他有权利愿意或不愿意，很重要的是这一点。不管他主张的是，啊，要这个成为中国自治区，还是吐蕃要完全的独立，那个前提很清楚，就是我是一个，啊，有权利的，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民族。那我要不要建立我的国家是我的权利，要不要跟你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也是我的权利，必须我决定，啊，条件是我开。啊，哦，很清楚，那个前提很清楚，所以我不要，我不是，因为我也不是那个经贸的专家，啊，我只是讲，因为他说，哦，那个网络上有公布啊，那个赖清德有讲啊，我就上网去看，啊，一条条我也看了，啊，是啊，条文看起来没问题啊，但是整个签的形式不是国际条约嘛，好，
谢谢。另外，那个翁山书记已经被释放了，我记得前几年我们都去那个去声援他的时候，刚好在台北有大台风。台风天我们来是有声援他，可是没想到那么快就被释放了，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翁山书记释放哈，不要太乐观了。当年他怎么被关进去，就是因为他们选赢了，好，选赢了，军事政权不承认，啊，不承认，所以呢就把他关起来，然后那批国会议员啊，全部没有就职啊，啊。所以这次举办的选举是骗人的嘛？应该那个国会复职才对啊，哦，所以他现在啊，哦，这个选举也搞过了，他现在要表示说啊，哦，他这个开比较自由开放了，所以他去释放翁山书记。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翁山书记啊，哦，有没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啊，哦，在缅甸啊，哦，可以活动。尤其是可以进行政治的活动，如果他还是不能进行政治的活动，好，那跟软禁也差不多嘛，只是软禁的范围从他家变成整个缅甸而已嘛，好，意思一样嘛，好，我就还是要看后面的情况。当然，缅甸现在比较复杂的情况是说他的内部的政治啊，有人说他放出翁山书记出来是一派人要压另外一派的人啦，好，那当然有他复杂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缅甸到现在还可以这样坚持，很重要是中国给他撑腰了，中国给他撑腰。那缅甸加入东协，东协啊，突破性的一个做法就是关切缅甸的民主人权。东协以前从来不做这种事，东协讲破了，就是一些东南亚的那些不吃架的统治者啊，彼此的勾结啦。啊，哦，所以呢，当初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文呢，不干涉内政。好，哦，领导怕是囡仔无啊代志啊，您去做你去怕啦。这是东协啊，哦，金科玉律啊。好，哦，但是呢，因为邀请缅甸加入，西方社会给他们压力，而且他们自己国内的政治也在变化。好，哦，尤其我们不要看不起菲律宾呐，啊，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我觉得最有尊严还是菲律宾呐，啊。菲律宾至少会讲这个啊，新加坡，台湾有很多人说要成为新加坡第二，我跟各位讲，三一四这个吐蕃的大镇压，哦，全世界，哦，就算不谴责嘛，点点啦，只有新加坡这个国家，哦，说这个中国也是不得不这样做啦，有它的合理性啦，哦，啊，这种国家在台湾 啊、被当作是啊典范啊，我们要做这种国家干嘛？老探吉娘嘛，老探吉又怎么样呢？哦，没有人的尊严嘛。哦，你要不说不丹国民所得很低，但是幸福那个人民幸福指数很高啊，他过得很快乐啊。啊、哦，不丹也没有民主啊，但是他比民主还要民主，就是他的啊、哦，他的国王自己逊位，好、哦、来推动选举哈、哦。所以我觉得谢谢，我觉得那个翁山书记这个事情，大家继续观察啦哈、哦。我是觉得我们要去关心这些国家啦。那尤其东南亚，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东南亚国家，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当东南亚国家。哦、台湾哦，眼睛只有看到日本，看到美国，哦、所以如果你的家族哦有娶印尼新娘、越南新娘的，哦、我建议你的家族啊、哦、尊重家里娶来这个媳妇，鼓励她跟孩子讲母语。他讲的华语哦，发音不标准，你硬要他讲华语，他的孩子就是跟他讲那个不正确的华语，对不对？你鼓励他跟孩子讲母语，你家的孩子啊就多了一种语言，而且是标准的。好，我的孩子一出生我只跟他讲客家话，好，那我的岳母帮忙带，好，我就跟我岳母讲，所以他现在三语自动切换，一点都没有负担。那他语言中枢刺激多，所以呢，反而他华语也讲得很好，好、啊，他的语言能力就变得很强，就是因为他的语言中枢的刺激比较多，所以从小就三种，没有一点都没有负担，好、啊，很自然就会。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那个家里家族成员有娶这个啊南洋新娘的。让那个孩子对妈妈、哦、所代表的那个文化、那个族群、那个国家有认同、有敬意、哦、我觉得很重要，他就会成为一个更健全的、更有尊严的人、哦、那我觉得这样子也让台湾跟东南亚大家、哦、这个我们本来就在东南亚嘛，所以我觉得这有利于台湾更好的发展啦、哦、也有利于我们自己孩子更健康。
好，那还有朋友有问题的吗？那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其实拜台湾神的意义就是追求与追寻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我们其实也不是单纯拜个偶像而已，我们就要效法他们精神那样子。那最后我们是请那个我们执行长来为大家做结论这样子。
我们台底办这个活动，主要他副会长嘛，甲咱解答过啊。因为咱外国知影讲，咱台湾独立运动的真正是真少，啊，搁咱无真无发声的机会。啊，突破伫世界，因为达赖喇嘛的关系，所以讲各国家来支持这个活动，所以讲咱下面推广咱突破自由会这个活动，对咱台湾独立嘛有。加大加大的贡献。啊，头咱副会长嘛讲过啊，其实咱台湾嘛真幸运啦，咱台湾即马咱的土地咱还阁保留伫咧，无中共来甲咱侵占。啊，咱的台湾的人民伫咱台湾这个岛，咱还阁用自由的活动。啊，阁咱台湾咱其实咱台湾嘛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是即马马政府无承认讲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特别是讲咱杨副会长，其实一个话也是讲，直接通航，啊，加含中共一挂直接的交流机，其实伫啊，咱民进党咧执政的时代，其实冇咧讲啊，啊，主要无讲成就是讲咱杨副会长他有讲过啊，主要是主权的问题嘛，你是以虾米条件来含伊讲，啊，像飞机安尼飞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安尼都有差。哦，因为遮中爱经过一个国际的飞航管制区啊，啊，你是以虾米条件来讲啊？啊，即马就是讲拢承认伊啊嘛，今日自由时报嘛，看一篇讲迄个 经济的学人就讲，台湾即马有一个危机，就是讲含你去依赖中共的经济，啊，你等于咱台湾人的北斗就叫控制啊，啊，即马文化嘛要有控制啊，像最近中共即马是要强迫啊，吐蕃人去学中文，要消灭因的文化。哎，跟你讲，咱年初的时间啊，咱高中的课本的历史要改，啊，个国文的文言文的部分要搁加强，这拢是一挂文化的消灭啊。所以讲，杨会长他嘛讲过啊，咱即马台湾人有诶武器是虾米？选票。所以讲，这选举时间要到啊，因为咱大家吼，即马好不容易嘛跳出来啊。伊讲哦，一人有一百票，啊，我以为咱一人有一千票，啊，一定爱吼，伊安尼搞有法度吼，要政府知影讲，咱台湾人是要行什么路，啊，咱老百姓是要啊什么的国家，哦，咱唔是伫否定中国人，主要是讲，咱拢是朋友，啊，不过咱伫对等的立场，这个条件以下，咱大家来做伙，哦，不管你是什么国的人。哦，爱互相尊敬啊！其实咱即马咧交流，拢无有这个基本的尊严。最近伫国际上有一个迄、那个化妆的比赛，像迄种比赛，咱的选手爹嘛去互糟蹋啦，去互丢国旗啊！哦，啊，即届亚运即马伫中国咧比赛，没有虾米状况，因为即马成绩啊无讲偌好啦。你若讲较好有金牌吼。每个有人三国旗，可能都搁有冲突搁产生，所以讲，即马咱上好的机会来讲，伫咱月底啊，咱的选票啊，不管是里长、是议员，还是市长啊，还是县长啊，有咱啊，咱所爱的人，会咱对咱台湾人发声的人，会用动算啊。啊，即马议会长嘛真无用，即马嘛伫林高龙办公室咧斗三工，嘛就为咱台湾咧拍拼。这样最后能够多谢杨会长啊，今来讲。咱十二月还有一场啊，14号还有12号哦，伊讲迄个班禅喇嘛啊，一个在位的囡仔，因为迄个嘛是一专属庆典出来，啊，怎失踪去啊？要讲这个故事啊，希望大家啊能够来参加。啊，等下咱这个结束了，一个合照啊，啊，伊讲万一要咱因为定位一个合照用留来，哦，多谢各位。
好，啊，最后有三要答大家报告吼，第一点就是咱外口有迄生源突破义卖品啊，欢迎大家用最实际的行为去生源突破吼，你外口义卖品吼，那些都很特别，有的是从那个印度那边进口过来的，大概只有一件或是两件而已吼。啊，然后下一场就是12月12日，下一场我们邀请的是那个扎西慈人。扎西慈人是就是刚影片那个被在日本被抓走的那个人，就是扎西慈人。我们下一场是他哈。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现在高雄历史博物馆有一场叫做西藏实施民主50周年的那个展览，叫做流亡中的民主哈。这场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办的一个免费展览哦啊。来对我就是很珍贵的史料跟纪录片嘛，是底下轮播呢。啊，高雄另外还有一场是那个有点带统战成分的那个最接近天空的宝藏的是那个圣地西藏，这一场它是略带有那个统战意味的那个展览啊，它像门票220块哦。啊，如果高雄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两场那个展览，可以比较看里面到底为什么有一场有达赖喇嘛的画像，一场没有达赖喇嘛的画像，这个很吊诡，大家可以去看。那我们今天在这最后再感谢杨副会长为我们今天的说明跟演讲，那请大家再掌声鼓励。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此，那要合照人请可以来到这边开始合照。Thank you.